各位好，今天我们介绍一个大师的作品哈。这个约翰科特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非常崇拜的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变革领域的可以号称是第一人哈，就是研究变革理论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师。但是他写了这么薄薄的一本小书啊，叫做 Buy-in， 就是认同的意思。这本书是告诉我们干什么的呢？就是科特可能是研究了大量的变革案例，然后他最后发现，他说很多变革推动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捣乱。那么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对付那些捣乱的人，如何去对付那些阻止你去变革的那些人啊。而他的切入点特别的简单，也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就是你们每个人也都曾经提过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建议，对吧？当你提出一个建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站出来，用很奇怪的各种各样的方式，使得你的建议最后不了了之，或者使得你的建议最后被人遗忘，对吧？或者这个建议整个被人否定掉，然后你也没办法。所以这就是阻碍变革的最重要的动力，对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解决这些阻碍的动力？怎么能够去解决这些捣乱的人？怎么能够让这些人提出这些想法之后，我们能够说服他？或者说服更多的人，然后接受你的意见。这里边要说最大的收获哈，因为它是个小品，所以它其实里边的内容并不是特别的深刻哈。但是要说最有收效的一个东西，我认为是这个，就是科特认为说，我们很多人在听到别人提异议的时候，听到别人反对你的时候，我们经常的下意识的选择是最好别让他说话。最好咱们现在就表决，咱表决只要能过50%，我就可以通过了，对吗？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即便当然，首先你有可能就根本得不到50%的支持哈。其次是，即便你凑凑合合的让大家举手，然后达到了50%，甚至60%通过了这件事儿，你注意，那些随便举手的人，其实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听明白你在说什么，他们只是觉得好像这人还不错，就举手通过了。事实上，你应该让那些反对你的人把反对的声音说出来，然后你跟他解释也好，辩论也好，讨论也好，你们只要产生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这有什么作用呢？当你和那个反对者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的时候，才能够吸引到大量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人的注意力。你有没有发现，只要你在大街上一吵架，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问说，哎，到底咋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人们才会真的关心这个话题。然后这时候如果你能够说服他，并且说服大众，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儿，这时候他们再举手表决，可能得到的成果就不是50%，而是80%。 OK， 因此科特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反对你的人其实不是真的敌人，那些反对你的人可能是最大限度能够帮到你的人。你能够让这些人把声音讲出来，然后你跟他之间的争论能够获得大家的关注，才真的有可能使得这件事能够被解决。否则的话，稀里糊涂的去投票，最后就算通过了，你也未必能够真的实现它。 OK， 所以这个本书的前半段呢是一个故事，他可能杜撰了一个城市，这个小城市的图书馆需要购买一批电脑，森特维尔这个公司呢愿意给他们提供大量的电脑，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图书馆的委员会，图书馆有一个，它是公益组织嘛，一个决策委员会，这个决策委员会要同意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只要有500个人买了森特维尔的电脑，森特维尔就会给图书馆配一套新的电脑体系，包括打印机，包括传真机，配一套。只要没有500个市民买了，他就再配一套，500个就配一套。然后这个主人公呢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那个图书馆已经设备很老旧了，已经非常穷了，对吧？那么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是根本没机会用到最先进的电脑的，而富人家的孩子不担心这个，富人家孩子家里有电脑，他不担心这个，他们认为图书馆只要有书就好了。但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地方用电脑，他们将来会被淘汰的，所以这个主人公呢就特别希望能够说服在座的所有人同意和森特维尔公司签这个协议。 OK， 你们听起来这个主意怎么样？就是我们跟这个公司签一个协议，对吧？签完协议之后，市民只要有500个人买了电脑，那么他就会怎么怎么样哈。这个主人公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好主意，但是 他相信会有很多人反对，因为反对的人出自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反对。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他就是以反对别人为业的，他就是以反对别人为乐，觉得反对就是我存在的价值哈，所以他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而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件事，所以他就请来他的大舅哥。他的大舅哥呢是一个特别善于应对这件事的人，所以整个这本书的前半段就是讲他们俩怎么去应对整个的挑战。当然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这个故事是完全按照认同这本书里边所要讲的理论编出来的。那些所有反对他的人所用的观点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哈，他们一般会用哪些角度来反对这件事儿。然后他大舅哥和他两个人一块儿采用了这本书里边提供的特别多的这种应对的方法来一一的说服。在一开始呢，这个主人公就希望说最好那些人都别来，那几个人如果不来的话我们这个就能够很快的通过哈。结果没想到人都来了，所以他很绝望，很痛苦。然后那些人一说话的时候就很生气，他就希望他们闭嘴，他们就知道捣乱，他们一天到晚高高在上，他们根本不干活，还不断的提意见，对吧？他的愤怒情绪主宰着自己，所以导致他根本没法跟人家清晰的辩论。而他大舅哥的态度很明确，说很好，有辩论是很好的，对吧？然后我们来讨论，讨论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在一开始那么多昏昏欲睡的人群，就这些人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赶紧讨论完了就走吧，赶紧投票，不管是行还是不行无所谓，赶紧投票让我回家，对吧？这些人看到他们吵起来以后，看到他们有了这么激烈的矛盾之后，所有的人都打起精神了，觉得诶真有意思啊，诶这事到底怎么好呢，诶哪个想法更有意思呢，他们开始认真的评判这些建议。这时候他原本期待的是51%通过就 OK 了，咱们就把这事儿干了。经过了这样大量的说服和辩论之后，最后他达到了81%的投票，就是80%多的人都投票给了他说同意这件事儿。而且这时候你发现投票给他说同意这件事的人，他们会不会认真的参与到其中呢？对吗？会的，因为他们认真的讨论了，并且认真的思考了。而那些5%，如果是像开始那样随便一投票，就算是50%多支持了呢，那些人也会认为说今天只是走了一个过场，对吗？所以认同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就是怎么样去让你的主意被人们掰硬，被人们认可哈。那么一般来讲呢，有四大种方式，就是扼杀好主意啊，无外乎这四大种方式。哪四大种方式呢？第一大种叫做制造恐慌，就是反对你的人会制造一个恐慌。这种抨击方式呢，将会描述各种风险和困难。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引起人们的这个焦虑的情绪，这样人们就很难去仔细考量一项提议。怎么去引起恐慌呢？比如说，好了，你不是说他们愿意这个500台就要捐一台吗？那我告诉你，他们会涨价，他们会在这期间把那个价格调得很高，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市民产生更多的麻烦。你看，制造恐慌哈。然后第二种叫做无限拖延。无限拖延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但是咱们现在条件还不太成熟，咱们过上一段时间再讨论好吗？咱们过上半年，到时候等咱们怎么样了，咱们再去做这件事儿。你看，在会议当中，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使得这个议题拖延下去。好了，这次没有谈，到下一次可能就忘记了。所以无限拖延会是一个策略哈。第二个扼杀的策略，第三个策略叫混淆视听。什么叫混淆视听呢？就是反对者往往会摆出毫不相关的事实和复杂难懂的道理，然后千方百计的阻碍这个有效的沟通。他讲的东西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因为很复杂很混乱，他会说这真的很混乱，这事你要考虑不到的话会有很多的麻烦，他只会给你设置特别多的麻烦。 OK， 所以混淆视听会让大家觉得哇，这事还真是啊，这搞不好咱们都没想到，对吧？然后就会拖延下去。然后第四个叫冷嘲热讽或者人身攻击。那么这时候呢，他会使得其他人怀疑你做这个事儿背后有什么动机，你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对吧？当投票者对你的人品产生了怀疑的时候，也会使得这件事儿搁浅。所以一般来讲，在一个会议上或者一个组织内部，有人提了一个主意之后，要扼杀这个主意，哼，无外乎这四大套路。那么这四大套路呢，到最后演变出了24种具体的方法。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针对这24种具体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一的回应哈。咱们先说说这四大类应该怎么回应哈。第一类，比如说制造恐慌这一类哈，我们总的来讲，原则回应它的原则，总的来讲就是让反对者参与到讨论中来，然后让他们炮轰你， 让他们把这个炮火开得更猛烈一点，对吧？他们愿意制造恐慌，愿意把这话都说出来，这时候才能够吸引到受众的注意力，对吧？所以第一个原则是允许他们开炮，第二个原则呢叫做回应一定要清楚、简洁、明了、符合常理。你在回应的时候不要把这个事儿也说得很复杂，就双方如果都说得非常复杂的话，那么完蛋，那就别人就会认为说别决策了，因为我们都听不懂了，对吧？所以回应的人一定要用最清晰、简单、明了的方式来回应，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叫做始终尊重对方，不要打口水仗或者变得崩溃，处于防守的状态。你们知道很多人不善于谈判或者不善于跟人谈事儿，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情绪在主导着他们，他们经常会生气，他觉得我很没面子，所以此刻我要拍桌子，你是针对我的，对吗？一旦你的自尊心觉得受到了伤害，你被刺激了，你发现你根本没法冷静的说话。前两天我跟一个律师聊天，然后他就讲他去跟黑社会谈判，黑社会是很凶的，黑社会进来拍桌子就骂他，对吧？然后他没关系，他就微笑让他骂，等那个黑社会骂了五分钟他没说话，等他足足骂了五分钟之后，然后这个律师讲说，你是愿意站着说还是愿意坐着说？黑社会坐着怕你啊，让他坐下来。坐下来以后呢，这个律师因为东北人嘛，这个律师讲说，喝水啊还是喝酒啊？黑社会说喝酒也不怕，喝酒喝酒倒上酒。然后律师开始讲他的道理，说你要凭这个事儿哈，你听我把话讲完，讲完以后你再决定，你看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好吗？然后他开始讲，讲的过程当中呢，黑社会就打断他，刚一打断，这个律师很强势说，你刚才骂我五分钟我没说话，现在我说话你也别说话，五分钟时间必须让我说话。然后等他把五分钟的道理彻彻底底讲完了以后，对方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对吧？如果这个律师一开始被人辱骂啊，被人指着鼻子骂，他就生气跟对方吵架，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会把你拖到一个他最熟悉的这个领域里边，用武力的方法、用暴力的方法、用骂脏话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你发现你在街上跟人没法吵架，对吧？因为人骂脏话你根本拼不过人家。 OK， 所以呢不要让自己低到和他们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最好的方法就是管住你的情绪，时刻知道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OK， 这是我们说第三个原则哈，叫始终尊重对方。然后第四个原则叫做关注所有的受众，不要受到批评者太多的干扰。就是我们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或者在会议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完了，为什么？你看他们都反对我。如果你眼睛只盯着这几个反对的人，你会发现你什么事都干不了。而你要眼睛盯谁呢？你要看坐在身后的那些群众是什么感觉，他们此刻有没有被说服。就像我们当年做辩论赛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那些小队员传授经验，包括我们后来得了冠军以后跟其他的人交流哈，我说辩论赛最大的心得就是我时刻知道我根本不是要说服对面的四个人，因为对面那四个人是铁定了不会被说服的，他们就来跟你玩命的，对吗？所以你根本不是要说服对面的四个人，你要说服的是谁呢？你要说服的是底下坐了那么多人，让这些人听起来觉得有道理。这四个人再生气再不同意没关系，我努力的跟他们说话，对吧？所以我更多的关注到了他们在点头，他们在不断的同意我的观点，对吧？这时候你会更有信心。所以第四个原则叫关注所有的观众。第五个原则叫做对那些必然会遭遇反对的意见要有所准备，所以不要去参加无准备的谈判。你再聪明你再有经验也不要去参加无准备的谈判，在任何提案之前、谈判之前都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到哪些问题对方可能会发难，想到对方用这24种发难的方式当中的哪一种会说话，而一共就24种，全世界总结来总结去就24种，把这24种搞明白了，你发现什么样的难题你都能够解决。好，那好，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看哈。第一种方式叫做我们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要进行变革呢？对吧？就是你这个变革根本没有必要啊，我们现在这服务挺好的呀，对吗？然后还包括说资金才是唯一的现实问题，我们现在是你说有问题有，但是问题不是你这个问题，问题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资金，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OK， 把你的这个提案的方向转移了。然后第三个叫你把问题夸大了，这个事儿没那么难，对吧？你把问题夸大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然后第四个叫做你是说我们一直都不尽职尽责，你是在指责我们吗？你看当你提出变革的想法的时候，有人就会认为说你这是在针对这些人，对吧？这四种方式呢，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在一块儿哈，这是常见的一种抨击的方法，叫做从根本上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这时候最好的回应方式 就是简单明了，直指本质。那比如说哈，我们说的确如此，这个是要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然后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知道那些不能适应变革的人最终是会被淘汰的。那我们已经很成功了，你看对方说我们已经很成功了，为什么还要改变呢？对吧？你说的确我们是很成功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那些不适应变革的人最终是会被淘汰的。OK， 变化是一定的哈。那么当对方说资金才是唯一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搞错了的时候，我们要讲说，是的，更多的资金是很好，但是单靠额外的资金往往不能够创建出真正成功的组织。单靠资金是不够的，对吧？资金是很管用，但是单靠资金是不够的。咱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无论有没有资金，把我们的事先办好的问题，对吧？理清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当下要解决的问题上。然后他说你把问题夸大了 ，OK， 我们说你或许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太夸张了，但是对于因此而处于不利境地的人来讲，这个问题肯定看起来是不小的。你比如说，你要在图书馆里边添置这个计算机设备，他们认为说，小孩子现在都有计算机，谁家没有计算机呢？对吧？你看他是一个富人，所以他觉得谁家没有计算机呢？你把这个问题说得太严重了，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这个事儿真的没那么严重，但是对于一个家里边买不起计算机的孩子来讲，这就是特别大的事儿。你看 ，OK， 尊重他，并且简洁明了的回应哈。对方说，你这样就是指责我们以前的人工作不尽职，对吗？不对，我们说不，我们的意思是，你们在缺乏这些必要手段的条件下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的提议会使你们具备这些条件。OK， 你们认为说我们过去没有这些东西，不是做的也挺好的吗？我承认你是做的挺好的，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会让你做的更好。我不是在指责谁，对吗？这个还有一种提问的方法是说，这第五种哈，叫你那个提议背后隐藏的动机是什么？他在质疑你的人品，对吧？质疑你背后隐藏的动机，这种是有危害性的抨击方法。那么在这时候，你可以先用友好的、轻松的语气回答说：“没有 ，no， 真的没有哈。”然后接着道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么这个你肯定不是在说谁谁谁隐瞒了这个动机吧？就是因为跟你一块提议这个东西的人可能不止你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对吧？这里边可能包括一些大家都认可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或者怎么样哈。你肯定不是讲谁谁会隐瞒动机，或者我相信您不是在质疑我对这个事儿的这个动机问题吧。这时候呢，用一种相对轻松的方式，轻描淡写的去带过这一笔，而且你一定要坚定的讲的说是 no， 没有，我就是就事论事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OK， 简单的回应他。然后还有一类叫做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你们的这个方法并不太好。你比如说这个怎么办，那个又怎么办，就是当你提出一个想法以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看你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这个实现不了那个，这里边有很多的矛盾会产生，这就是把你的脑子搞混乱，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事儿真的后续的问题太多了哈。这时候你要告诉大家说，所有新的想法都有可能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我们没有说过这个事儿是有100%的把握，但是如果任何一件事儿没有100%的把握就不能够推行的话，那么什么主意都没法得到推行，对吧？不能够等到任何一个事儿都100%的有可能我们才去做它，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事可做了。 OK， 这是我们说他会问你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哈。第七种抨击的方法呢，叫你的提议过于深入或者不够深入哈。这也是常见的方法哈。那么这时候你要讲说，可能吧，有可能我的提议真的不够深入哈。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将会使我们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使它深入下去，对吧？你认为现在不够深入，那咱们就一块把它深入下去。你认为现在太过深入了，那是好事啊。如果太过深入的话，这不是在帮我们解决问题吗？对吧？第八个呢是说，你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应该先有设备再有人员，还是先有人员再有设备啊？他把你的建议变成了一个蛋和鸡的问题。那么这时候你要说，其实有一个办法哈，我们可以先做一小部分的 A， 然后呢就会带动一部分的 B。如果这个 B 出现了以后呢，就会对 A 产生更多的促进作用，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 B。这时候这个蛋和鸡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对吗？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先做一点事儿，先把眼前这点事儿推动了，后边事自然就会慢慢的发生。而如果我们不去推动它的话，那么永远都不会发生，对吧？对着鸡和蛋的问题发愁就好了。OK， 这是第八个抨击。 第九个攻击的方法是说，你说的这个提议呢，让我想起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事儿。他会提一件特别不好的事儿，比如说，你的计划让我想起了极权主义，让我想起了去年发生在哪儿的爆炸案，你的上次有一个什么事儿就跟他很类似，对吗？这也是一种就是反对你的方法。这时候你的回应是说，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么打个比方，这或许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事儿。那么这种回应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会非常夸张哈，说。你跟我灌输的这种思想特别像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呀，你这个是纳粹的想法呀，对吗？你看当他用了一个不恰当的这个类比把你和纳粹挂上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会议当中就处于非常被动的状况哈。那么这时候你要很坦然的告诉他，你说对不起，希特勒做这件事和我们现在的动机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直接的否定他的类比啊。然后第十种说，你这个方法是在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你的新的提议是在放弃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比如说你要引入这个电脑，我们现在是倡导纸质阅读，你为什么要引入电脑呢？图书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看这就是用传统价值观的方式来挑战。那么这时候你的回应很简单，说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在巩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什么是我们真正核心的价值观呢？我们真正的核心的价值观是能够帮到更多的孩子，我们真正核心的价值观是能够促使大家不断的学习和进步，这才是真正的价值观，而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只买书，对吧？所以直接的回应就是告诉他，实际上我们是在维护我们的价值观。第十一个这种方法说，这个事儿不行，它太简单了，你的这个提案呢不够成熟，它太简单了哈。那么这时候我们他的话可能会这样讲，他说你肯定不认为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吧 ？OK， 那么这时候你的回应是不对，正是我们大家的努力再加上一些创新，这样形成的合力才能够大大推进我们的事业，不是这个简单的主意就行，这个简单的主意背后需要我们大家大量的付出，我们都需要使劲儿，我包括你们在内，我们大家一块儿为他贡献新的这个力量，才能够使得这个简单的主意能够实现。这个世界上一蹴而就的事儿是没有的，对吧？所以我绝不是告诉我们大家说这事很简单就能够实现。第十二种方法呢是，他们说如果这是一个好主意的话，那为什么之前没人做过呢？这种声音在会议上是不是特别多哈？如果这么好，谁都想到了，那别人怎么不做呢 ？OK， 这时候你的回应方式是，其实每件事都会有第一次，这很理性吧？事实上就是任何一件事都会有第一次。我们的机会确实在目前来讲是独一无二的，之前很多人可能没有遇到这么成熟的这种机会，然后你来描述为什么这个机会是成熟的，对吧？这是你回应他的方法。然后第十三种方法说，你的计划提到了 X 和 Y， 但是他们又不可并存，这不是两者是不能兼得的呀。那么这时候你要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 X 和 Y， 我承认你听起来可能是那个样子，但实际上我说的是 A 和 B， 这两者是可以并存的。理解这意思了吗？就是他会认为说你要的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是没法一块儿并存的。你既要这个东西便宜，又要它能够这个质量又好，对吧？又是名牌，所以这两者是不可并存的。那么我的回应方法什么？你我没有说过它既要便宜又能够耐用，我要的是它价格我们能够接受，对吧？同时又能够达到五年以上的使用，这两者是有可能并存的。你看，对方在不断的曲解你的意思，你在不断的复原你的本意，这就是你应对他的方法哈。然后这个对方会说，你不好意思啊，你的本意是好的，可是你看看哈，你明显把这个问题忽略了。你看，不可否认，这个问题是事关重大的。就他提出了一个在他认为你是根本没有想到的一个大的漏洞啊。那么这时候你要讲，没有人会否认你刚才提到问题的重要性，而且没错，我们也没有考虑到，但目前我们发现的每个潜在的问题都很快的得到了解决，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问题也会像其他问题一样得到解决。就是你要用我们过去所做的事儿的信心来证明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就是在之前我们看起来很难的那些问题，我们一个一个的都解决掉了，为什么这个我们就一定解决不了呢？这是专门应对那些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问题的时候常用的方法哈。然后 他说你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担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你给我太多担忧了，制造恐慌嘛，给我们很多担忧。那么你的回应是，实际上如果有许多问题的话那是好事，因为它表明我们很用心，而且一个用心的团队不仅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还能够更成功的把它推行下去。就发现了问题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做的很用心。 OK， 这个第十六个说，我们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事儿，这我们都试过了，行不通，这是最具有打击性的哈。你在开会的时候很高兴的提出一个想法，他说我们试过了，两年前我们就试过了，但是行不通。 OK， 那么这时候你要告诉他说，你注意到了吗？你说的是两年前，此一时彼一时，环境变了，过去行不通是因为没有移动互联网，现在有了；过去行不通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愿意给我们提供赞助的公司，现在有了，对吗？当环境产生变化了以后，我们就有可能能够把它实现。而且你还要注意到，我现在所提议的东西跟你们两年前做那个真的是一样的吗？说不定根本这方法就是不同的，对吗？所以对方很决绝的说这句话以后，你还是依然可以耐心的给他解释哈，让大家关注到说，哎，其实人说的是不一样。然后这个反对者呢还会说，我们当中有太多的人呢永远都不会理解这个想法，当然也不会帮你付诸实施，因为你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复杂了，这个太难了，对吧？当他认为太复杂所以不要去考虑他的时候，你要讲说复杂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我们会做出必要的努力去说服他们，因为这样做很值得。你看对方认为复杂，所以他的潜台词就是不值得，而你要告诉他们说这事儿是值得的，因为它能够带来很多的价值，这就是回应这个太复杂的方法哈。这个第十八种方式呢，说主意好是好，但是时机不对，我们得把手上现在的活干完，咱们现在眼下有特别多的这种事儿要做，对吧？你这个事儿提的时机有点太尴尬了，我们现在太忙做不了。 OK， 这时候你要告诉他，最佳时机几乎总是出现在人们情绪高涨而且准备尽心尽力去做事的时候，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最佳时机就是你开始做的这一刻。中国人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叫拣日不如撞日，这就是所谓的最佳时机。老外如果会说这句话的话，就在这条上就用到了哈。然后第十九个说，推行这个计划需要的工作太多了，说这好像很难呐，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把它做下去，都不知道能不能，因为这个遇到的困难很多。那么这时候你的回应说，事情很难是好事，面对困难解决起来是很费时的，但是真正的好主意既能够提振我们的精神，又能够让我们避免浪费时间。而且我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事真的特别简单了，你觉得做起来还有意思吗？如果一个事真的特别简单，还轮到咱们去做它吗？咱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能够去把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公司创造的门槛呀，对吗？所以当他认为难的时候，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回应。第二十个质疑的方法说，你这个想法在别的地儿可以，在我们这儿不行，我们这儿的环境跟你们那个所处的环境根本不一样。我在国企里边经常上课，他们经常说这句话，说你那个民营企业行，我们国企里边这可能够呛，对吧？那么这时候你要告诉他说，是的，没错，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你看这句话是找到认同的，能够令到对方跟你认同，下边的话他就更容易接受哈。但是也有很多方面是一样的，是的，我们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很多方面是一样的。 OK， 上次有人就讲说，你老讲跟我们讲那个负面反馈 BIC 的那个方法，说这个方法在民营企业在外企当中可能是管用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民营企业在国企当中，我们中国人不太适应用这样的方式说话。我说没错，我们跟老外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方式哈，但是人性是一样的，对吧？人都不喜欢被人家直接上来就说你错了，人们就喜欢听人们先说事实，说了事实再说影响再说后果，对方就更容易接受。你看就一样，就是当他强调不同的时候，你要强调有哪些东西是相同的，这是第二十种哈。然后第二十一种质疑的方法呢，是他说你这个建议会把我们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你是在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向悬崖，它会造成明天的失败。当对方质疑你说你的这个建议会把我们引向悬崖，会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糟糕的时候，事实上他是在夸大你的这个提议所带来的结果。就好像我们当年搞辩论赛的时候哈，我们有个题目叫高薪能够养廉，然后对方的观点说高薪不能养廉， 为什么呢？他们说这些贪官呢，贪污了那么多的钱，他们都不满足。你给他多高的高薪，能够比他们现在贪污的钱更多呢？所以他会使得我们整个的这个变得更糟糕。而且高薪养廉的方法会不断的发更多的钱，然后每个科级官员发100万，你想想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哈？实际上他就在片面的夸大，他在不断的夸张我们所提的这个高薪养廉的建议。所以这时候我举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叫我说。中国古人都讲珍珠可以养颜，对吧？我们说珍珠可以养颜呢，它是把珍珠磨成粉抹在脸上，对吧？或者吃下去，这时候这个珍珠是可以养颜的。但你如果拿着这个珍珠朝人脸上砸呢，它能养颜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所以你要能够用到正确的方法来使用我们的建议，这才是能够使它实现的方式。我们怎么会提一个建议之后就乱来呢？对吗？这明显是在曲解我们的观点。所以当对方认为你这个事儿会带来灾难的时候，实际上往往他是在曲解你的观点。这时候你要告诉他说，符合常理的团队才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就大家会按照理智去做事，大家不会乱来的，对吗？ OK。 然后第22个说，这个是常见的，好像说资金问题很大，就是你说这个建议挺好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资金缺口太大了，做不到。OK， 这个很常见哈。那这时候我们的回应方式说，实际上重大的变革都是在没有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特别坚定哈。你们想想看，当年毛主席打仗的时候有多少钱呢？对吗？这个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多少钱呢？这个南北战争、独立战争的时候，美国人难道比这个比这个英国人更有钱吗？对吧？北方人难道比南方人更有钱吗？对吧？这都是我们说的。说如果拿钱来说事的话，什么事都办不了了。OK， 第23种回应的方式是说，这项计划不可能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就是他认为这项计划不可能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那么回应说，你说的没错，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也没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我们只需要大多数人能够认可同意这件事就好了，对吧？所以当他用这种方式来抨击你的时候，已经相当的无力了。第24种方法呢，叫做我们根本就没有条件，我们真的不具备做这件事情的技能或者精力，我们这儿人手就不行，对吧？完全跟不上，条件不成熟。那么你要回应他说，我们具备很多必须的条件，而且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会一一的得到解决。他说了哪些不具备的，你要给他列举出哪些是具备的，具备的这些条件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先发优势了，然后我们再来慢慢的解决其他的问题。 OK， 所以一共有24种能够这个抨击你的方法，而我们有相应的这种手段来回应他。这本书呢听起来可能有点絮絮叨叨的啊，因为它确实虽然薄，但它内容很多，24种方法。那老外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就是像约翰科特这样的大师，为什么会这么费劲的去做这么一个24种方法，然后一一的回应的这么一本书？我觉得他的发心是很好的，就是他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当做一本手册来用。就是你在去准备一个提议之前，你在去参加一个会议之前，或者你在准备去说服某一个人之前，对吧？你把这24种方式翻一下。然后你站在那个反对你的人的角度想一想，说我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反对他，我会怎么说？如果这样的方法反对他，我会怎么说？对吧？都想一遍，这时候你就能够预测到所有他们对你的攻击，然后你一一的在心中做好应对的方案和准备，甚至你把他们都可以写下来，然后在谈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就可以跟对方进行交流。这时候你所提的那个想法被通过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还是那句话，只有经过了充分的争论，才能够让所有那些无所谓的人更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甚至让你的老板更加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喜欢看热闹，争论起来了，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了，而只有集中的注意力，他才会认真的对待这件事。否则的话，轻易的混一个50%的投票是没有意义的。OK，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想法在家庭里边、在社区里边、在工作单位里边或者在读书会里边能够被更多的人认可，那么看一下《搬运》这本书，把它作为一本手册保留下来吧。好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